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在第四章十三节讲到俄托涅，这是一个士师里面的一位哈，也是一位成功的士师哈。这犹大人犹大的支派里面，这些里面呢，他也提了一下第二十一节哈，第四章二十一节，犹大的儿子是士拉，士拉的儿子是谁谁谁谁谁。那么这里有讲到说属亚比十族支细麻部的各家，这你可以想到当时的有人是甚至一个家族都是用这个纺织为业的，这西方也是这样，有人就是一直是务农的，世家都是务农，世家都是做裁缝的，世世代代甚至都是做奴隶的，或者我们比较不希望，就是不希望那种不公平啊，也有世世代代就是做君王的或者做领主的啊，这些不幸的事或者不公平是神也使用，所以我们也不要说那些就一定是只有错没有对，或者说只有今天民主是对而不错的，都有错在这个世界上。第二十二节还有约敬哈，这个呢是他在摩押地掌权，这我们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说这个古诗记载的。第二十三节说这些人是摇将啊，是和这个什么地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啊！你看这窑匠他要做很多这些器皿，可能也像景德镇一样，这些烧出来器皿常常就是最好的要给皇帝的，然后当然也有些大官大概也可以分享。在犹大这个国家犹大另外一个支派呢，就西面支派，西面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祖宗西面呢在事件杀人被雅各咒诅，所以这个支派呢也很残忍，慢慢就被消除了哈，没有就或者说就被消化掉，被犹大支派慢慢同化掉了。他们里面也有这个扫罗这个名字啊，当然不是那君王扫罗，也不是后来的宣教士扫罗。在第二十七节，示每有十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很多。好，那西面就住在这些地方。然后在第三十节有讲到说，这些城邑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都是属西面的，也就是大卫王之后这些可能就慢慢没有了啊，给了别的支派，可能就犹大支派。他们五个城邑呢是这些，他们的住处是这些。下面继续讲到一些他们的人。第四章三十八节，以上所记的人民都是做族长的，他们的宗族人数加多，他们住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地，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在那里是韩族的人，以上路民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加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这西面人中有五百人，上西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士的儿子皮拉提、利尼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啊，这也是一段史料了。下面我们看第五章哈，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是呢长子名分也就是物质上丰富呢是给了约瑟。下面就讲一下流便啊，因为流便 没有长子名分，他说明一下，先重新讲刘辩的儿子是谁啊？那么这个有一个领袖呢，在第六节是被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掳去的，然后他的弟兄照着宗族支派呢是哪些人，然后他们住的地方是从哪里到哪里，又延伸到什么地方，他们在基列的牲畜是很多的，由流便这个支派是能够牧养的，所以很多的牲畜。扫罗年间他们与夏甲人征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在基列东边，全地住在夏甲的人的帐篷里面。下面讲到的是加德，加德是住在流便的对面，这些人在17节说，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家谱。到第18节呢，讲到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呢能够拉弓箭、拉弓射箭、出战、出征善战的勇士共有这么多人，然后他们跟夏甲人等等征战，他们得了神的帮助，于是他们在战场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你说这是成功神学，你说整个历代志都是成功神学，那你的圣经还算熟悉，历代志讲得很清楚，就是一个顺服上帝人就蒙福，一个不悖逆上帝人就有祸。当然我们不要把它太了解成字面上这样的有祸和有福啊。我们要说一个人愿意信靠神就是有福，不管你在今世得的是什么，这是最好的态度，希望这最好的态度让你能够有那种该有的最积极的生活。好，这个支派呢是住在这个地方直到是被掳的时候。在第历代志上第六章22节，马拿西的半支派呢，他们的地方也有讲啊。然后这二支派、两个支派半的人呢，违逆了神，在第五章的25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色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加的人、加的人、马拿西半支派掳到哈列、哈拉、哈伯、哈拉与哥善河边，都是哈哈，直到今日，两个半支派的人得罪神，好像比整个在约旦河西得罪的还要更多啊，所以他们被掳到各地，然后这两个半支派呢，也就是在被掳之地受尽苦哈，可能也有人说是被消灭掉了，同化掉了。我们下来看第六章哈，现在我们讲到利未的儿子。当然犹太人的那个十二个支派，或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或者雅各的十二个子孙所发展出来的，我们一般可能不那么熟悉，我自己也没有很熟悉哈。我们比较多听到约瑟约瑟可能多多少也听到约瑟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嘛这两个。然后我们熟悉是犹大。然后我们也有点熟悉是利未这个支派，因为这个支派很特别，跟他其他十个支派不一样，就是他们是专心服侍上帝的，而且祭司从他们出来的。那利未人里面最著名当然就是摩西了或者是摩西和亚伦了。但是摩西没有行，他不是大祭司，亚伦是大祭司，而且万世一系这样传下来，当然传到后来呢就都走样了，不过到今天也没有，但是神是立了大祭司这个体系，虽然被麦基洗德的所取代了，体系所取代，也是被耶稣所取代了，但在历史上它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好，所以我们看利未，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辖、米拉利，然后哥辖的儿子是暗兰，然后暗兰的儿子就是亚伦和摩西了，还有女儿米利暗所以这个暗兰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重要的然后再讲到亚伦的儿子，这就是祭司的谱系，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利他玛以利亚撒是称菲尼哈，这些人都是重要人物，包括 菲尼哈被上帝再在这个亚伦的后裔里拣选做大祭司的。然后也有讲到说哪些这个哪些重要的人哈，后来的祭司里面包括第八节亚西突生沙都，沙都是一个重要人物，亚西马斯也他的儿子也算是重要的人物，不过我们不是那么熟悉哈。好，在沙都生了沙龙，然后后来第十五节耶和华见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这约撒达也被掳去啊，这都是在讲这些利未人也被掳去，利未的儿子歌侠格顺歌侠米拉利，下面在讲格顺的这些儿子啊，上面讲到是歌侠的有谁谁谁啊，这里面也有个有名的人物就是可拉啊，可拉党的是这里出来的啊。好，然后在第26节讲到说亚西摩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儿子索菲，索菲的儿子是哈拿，哈拿儿子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谁，这些然后最后以利加拿有个儿子是撒母耳，然后撒母耳有两个儿子，撒母耳当然是重要的，撒母耳是重要的一个国师了，或者是立王的那个祭司了。这是利未人的后裔，历代志上第六章31节。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你看啊，利未人啊，是在殿里服侍的，或者是服侍耶和华的，但那服侍的项目呢，我们今天真的常常不大记得，因为包括在厨房里的服侍是很重要一环啊，今天教会厨房的服侍并不重，我们对于宣教部啊短宣部啊或者教导或者崇拜啊或者是团契事工啊这些我们很看重啊，那厨房的事工可能涵盖在对外的对社区的服侍吧，或者都不是那么看重，有意思，我们中国民以食为天，可是在教会里面那个厨房倒不是那么重要哈，或者很重要但是不是很宽敞，也许我们也就变出很多戏法，这不宽敞的地方倒还可以做那么多菜。我去美国的时候，哎呦，那个教会那个厨房真是大，而且都是职业的，那个洗碗的烘干的那个、还有冰箱的非常的大哈。你在圣殿里面，大卫那时候也是利未人的后裔里面有人就是专门做这些厨房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可以想得到就是音乐的侍奉，这个今天在教会我们看重，尤其是影音的侍奉，不只是旧的时候的诗班，也有新的赞美团，还有这些 CD 啊或者 DVD 的制作，摄影啊广播啊电视啊网络啊这都有哈，这恐怕都可以归类在大卫那个时候的音乐的侍奉里面哈。对，第六章第31节，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按着班次我们在路加福音也看到祭司按着班次，这里是唱诗歌的，我这个规模实在比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团或者诗班呢一点都不逊色，因为再注重音乐的教会，再注重不管是古典的或现代这种教会，是这么重要一个部门，是君王所设立的，是利未人后裔里面有一个部分要做这些的，不是做了其他的这个献祭的事情哈，而是唱诗歌哈，这当然也是大卫非常注重这个诗歌，也是整个以色列甚至神的儿女的特点，我们就是喜欢唱诗，因为我们有位神，我们的音乐我们很看重，因为我们喜悦，我们也乐意用这个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和对神的爱。好，这供职的里面呢有以下，歌侠的子孙有歌唱的是西曼，然后谁谁谁啊，这些都你可以把它变成诗班的或者敬拜赞美传的那个名字啊，因为这些都是歌唱的人，那如果乐器当然应该也包括在歌唱里面啊。 这里也提到沙姆尔，沙姆是以利加拿的儿子哈。然后这边继续再提到其他谁是谁的儿子哈，我们也看到可拉哈。好，这边我们这个唱诗歌的，我们就他就记载在一段哈。然后到第六章的49节，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你看那亚伦的儿子是后裔，是做祭司的，可是跟那个利未人，其他利未人唱歌的好像在这里相提并论哈。当然就地位来讲，祭司是要高得多哈。不过我们都在服侍神就是了，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然后亚伦的儿子死掉的就不记了，那继续下去就是以利亚撒和那个为神大发热心的菲尼哈，这一直到53节，亚希突的儿子是撒都，撒都儿子亚希马斯，那这些人也要有住的地方啊，所以在历代志上第六章54节，他们住的地方呢，歌侠族亚伦的子孙呢先研究得地，那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地，他们就在其他以色列支派里面有神为他们预备的，在犹大中呢，他们得的希伯伦和四周的郊野啊，那属城的是给加勒了，亚伦的子孙是得陶城啊，这也是一个可以说使命了，因为祭司要做的事情包括保护呢，不是无辜被杀的，被杀已经不能保护了，是无辜杀人的，当杀人好像不是无辜的，但是他实在没有蓄意，这是一个失手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有逃城，意在今天不是我们怎么样，就是可能犯了王法，或者是有些国家的一些专制独裁让人不能不逃亡啊，对这些难民和逃亡，现在是全世界也都越来越注意，这当然也很悲哀了，表示很多政权也让很多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哈。好，这里有这个亚伦的后裔还有得一些郊野啊，这也是牧羊的地方。在第61节，歌侠族其他的人呢，他们也得了哪些城，在哪些地方，包括在这个歌侠族是在马拿西的半支派，格顺族呢是在以撒加、亚瑟、拿夫他利还有马拿西族得了13座城。63节，米拉利族呢研究在流便、加德、西布伦支派里面得了哪些城哈。第66节，歌侠族中有几家在以法莲支派也得了诚意，然后也有得到陶城的。第71节，格顺族在马拿西半支派的地得了这些这些这些哈。那到第77节，米拉利族的人在西布伦地得了这些这些这些地方。第78节，又在耶利哥的约旦河东流便支派中得了这些这些哈。好，我们下面看第七章啊。我再一次说，这些看起来比较无聊的，但是如果你对历史地理有兴趣，也是非常有趣，也很丰富的哈。以撒加是我们不大熟悉的哈，这你也记得哈。以撒加也是在创世纪里面，雅各最后临终的祝福里面也提到，比较详细提到这些支派。摩西后来也有提到，在他跟对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也提到。以撒加呢他们有一些大能的勇士。第七章的第二节有讲到说，大卫年间他们的数目是多少啊。哦，以撒加真是人数没那么多，也不那么有名啊，但是他们出战的军队勇士呢就都非常的多啊。好，还有一个支派我们也知道啊，这就是便雅悯支派，这我们下次讲。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主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民族肤色，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教会，我们都看到你丰富的恩典，而你的恩典的确在世上所施予的我们看起来并不一样，但若这些恩典叫我们都敬畏敬拜你， 我们想你的心也就满足，也求主让我们在敬畏敬拜你的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个最好的生活，众肢体有个最好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